三，现代币制的初步建立及崩溃。币制是中国自近代以来受西方影响而进行改革的重要领域。清政府虽然颁布了币制则例，但是因武昌起义而没能实行，便将这一改革任务留给了民国政府。北洋政府建立后，加快了币制改革的步伐，于1914年颁布国币条例，虽然提出了国币的概念，并铸造了带有袁世凯头像的统一国币，但是仍然没有实现币制的统一。南京国民政府建政后，为了统一币制，于1933年实行废两改元。两年后，为了摆脱国际白银风潮的冲击，又实行法币改革，实现了中国货币制度由传统的白银货币体系向现代管理货币体系及法币的转轨。后因日本入侵以及内战爆发，转轨失败，引发恶性通货膨胀，这既为政府部门全面掌控经济资源创造了条件，也为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提供了历史契机。中国社会由此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原象银币，最初的国币。铸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币即原象银币，民间俗称袁大头，这是我国进入民国以后铸造和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种银币。袁大头甚至成为银币的代称。但是，可能很少有人知道袁大头的正式名称，实际上它叫国币，就是国家的法定货币。下面我就来介绍国币袁大头在统一我国近代货币进程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一，民国政府成立以后，对统一币制的工作极为重视，提出了国币的概念。国币是近代以来受西方影响而产生的一个货币概念。在此之前，我国只将铜钱铸造成货币，而白银虽然是重要的支付手段，但是却不铸造成货币，使用的都是冶炼好的银块，俗称银锭。收支双方关心的只是银锭的重量和成色，具体银锭是什么形状，由什么机构或个人铸造，都无所谓。这样，银锭在不同的地区就有不同的式样，有方形的、圆形的、排放形的、马鞍形的，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我国在明朝中后期实现了白银的货币化以后，受西方银元流入的影响，白银就开始由称量货币向金属铸币缓慢过渡。白银首先由称量使用的各式银锭转变为清末各省自行铸造的按枚数计算的龙洋。民国成立之后，各省铸造的带有地质色彩的龙洋，政治上已不适合流通，因为成色不一，轻重有别，跨省流通时需要验色称重等缺陷，也急需用一种国家统一标准的银币来取代各省铸造的龙洋。因此，统一币制的工作就成为社会各界期盼的目标。1912年元旦，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财政部就将原江南造币厂接收过来，改称南京造币厂，铸造了捐有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侧面肖像、面值为一元和二角的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民间俗称孙小头。1912年4月1日，袁世凯就任总统，建立了北洋政府，年底财政部就任命设立币制委员会，研究统一币制的问题。1913年春，北洋政府改组币制委员会，增设专职人员讨论币制改革的方案。为了加快速度，年底又裁撤币制委员会，改由最高层面的国务会议来讨论币制统一问题。最后决定采用银本位制，以元为单位发行新的银币。1914年2月7日，袁世凯签署大总统令，正式颁布国币条例13条以及国币条例施行细则11条。这是我国首次提出国币的概念，并且对国币的单位种类、重量、成色、铸造发行权以及流通办法等方面都做了明确的规定。其中银币4种、镍币1种、铜币5种都是十进制，以1元硬币为主币，其余为辅币。根据国币条例第5条，1元银币总重7钱2分，银酒同一的规定，1914年12月及次年2月，先后由天津造币总厂及南京造币厂铸造正面为袁世凯头像和铸造年份，背面为嘉禾纹饰及一元字样的银币，通称为国币，也就是袁相银币，俗称袁大头。新币最初的成色定的是90%为银，后来为了便于收换旧币，就将成色降为银占89%，规定一切税收和财政收支都要用国币，不许用外国的钞票以及旧有的银锭。虽然在少数地区准许暂时沿用旧的银币、银角以及铜元制钱等，但是也都必须按照市价折合成国币后使用。国币条例的颁布实施以及袁大头的铸造是我国币制史上的一件大事，因为要统一全国的币制，就必须裁撤各省的造币厂，并收缴销毁各省此前自行铸造的各式银元，同时又要保证满足全国的流通需求。这样仅仅依靠天津造币总厂和南京造币厂来生产，显然不能满足全国的需求。因此北洋政府在将各省银元局一律裁撤的前提下，又保留了在奉天、沈阳、南京、湖北、四川、广东、云南的6个分厂，长沙和重庆的分厂因为金融与军事上的原因也被保留了下来。这些分厂统一由天津造币总厂发给雕刻好的模具，按照统一的标准来生产，就近投放市场，满足流通的需求。新币因为形式统一，图案新颖，容易识别，成色重量又能严格遵照规定来生产，很快就在全国各地畅通无阻。1915年，他首先在上海金融市场取代了龙洋， 并逐步排斥了阴阳以及其他外国银元。1917年，财政部根据财政会议决定，发布推行国币办法，国币元大头于是又成为当时流通银币中唯一的主币，各种交易都以此币为标准。由此，符合现代标准的银元制逐渐代替了传统落后的银两制，中国跨入了现代币制国家的行列，这是我国币制上的一大进步，是自明朝正统元年1436确立白银的主币地位以来，首次实现了银币的统一。这为后来建都南京的国民政府于1933年成功推行废粮改元的币制改革奠定了基础。